好，大家边用边听着哈。那我们接着回答几个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光目女、婆罗门女、目犍连都是地藏菩萨，请问是同一个人吗？目犍连不是地藏菩萨。有的人他会把它连结在一个目犍连是地藏菩萨。基本上应该目犍连是十大阿罗汉啊，只是我们经常会把他也会度化他在地狱的母亲啊，但跟地藏菩萨目前我们这样看的话，他没有直接关联啊。那我们现在先来看光目女呀、婆罗门女，跟地藏菩萨是不是同一个人？当然这个答案是要讲严谨一点啊，应该讲同一个又不是同一个了。讲同一个就会犯了违反的佛法的道理，讲不同一个也会违反道理，因为佛法讲的是不断不长。但我知道大家想要为这个问题想要问的，如果从想要问的意思来回答，那我直接回答是同一个。但如果要如法回答的话，更如法回答应该是同一个又非同一个。就像小孩子的你，小孩子你跟你现在的你是不是同一个？小时候的你跟现在你成年的你是不是同一个？是的话，那你怎么听课咯？你现在恐怕就是不是吃这个餐，是奶瓶，对不对？那你说不同一个吗？不同一个，难道你现在的你是从石头奔出来的吗？当然是从小时候来的啊，所以叫不断不长。不长的意思就是小时候的你不会固定到现在，那不断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断了，现在也没有，你现在的你就没有因咯。所以现在是来自过去，这样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它不是固定的，它是因为业力的关系，一直延续、延续、延续到现在的你。所以就以我们这一生来讲，小时候的你跟现在你不断不长，既是你也不是你。所以光目女那时候她是地藏菩萨的前身，所以地藏菩萨的前身，所以可以说是地藏菩萨的前身，但不能说等于地藏菩萨，因为那时候还不叫地藏菩萨，对不对？所以那当然我们知道意思，最主要是它是同一个，因为累劫不断的发愿，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啊，特举四个例子啦，来表示地藏菩萨累劫啊，不断重新发愿，一直在同样的愿里面，一直在为度化众生反复发这个愿啊。所以我们讲就是佛法里面很有意思啊，它是不是同一个？是同一个，但其实已经不是同一个。那尤其是有一部经啊，我也讲有提过，就是之前在别的地方提过，就是这个沙弥罗经啊，有一部经在讲一个沙弥罗。那这个沙弥罗他有一次小沙弥在扫地啊，扫一扫在那里笑，他师父就说扫地就扫地，笑什么？像说如果现在笑都被师父骂，大概你一下就跑光了啊。这个小沙弥就在笑，他说你在笑什么？他说我看到我几个母亲一起在为我悲哀啊，还有四个五个母亲，应该是五个啊。前前前前辈子最早的那个母亲，他们刚好住在同一个城市，所以他五辈子的母亲刚好聚在一块。那第一个讲说，哎呀，我那个孩子啊，如果不死的话，现在是多大，好可怜哦，我的孩子很早就早夭，他才几岁就死了，才不到十岁就死了啊，再几一点点。然后 第二个母亲就讲说，是啊，我的孩子也很，我也很可怜，我的孩子很小很小就走了，哦，啊，两个朋友互相怜悯啊，说怎么都是同样遭遇啊。第三个也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讲说，哎呀，我好可怜啊，我孩子小小就出家去了。结果你说同一个人，同一个吗？是同一个，但有好几个母亲呢。两个好几个母亲放在一块，诶，那到底每个人都在悲哀同一个人，可是那一个已经阿罗汉了，到底谁该悲哀啊？所以他觉得他不是取笑他的母亲，他是觉得人世间何等愚痴啊，轮回不断，你说我死我也死，但我今天假如你们怀念这个小沙弥，突然跑大沙，妈我回来了，他就哇就完了，嗯，你是谁，这个你这个出家人怎么这样，他如果跟他讲说就是我啊，就像我们如果人死了以后拜那个对联啊，啊如果对联那个小孩子突然爬回来，我就是他，如果隔壁孩子刚好生的刚好是那个王者，他回来去爬到你们的案桌上去拿那个你拜他的，他说就吃起来，你说诶，你这个野孩子怎么跑到我家吃，那说你不是拜我吗？所以你说他死也悲哀，生也欢喜，生生死死你为何在这里愚痴不解啊？所以同一个吗？是同一个，前几辈子都是早夭哦，最后一辈子证阿罗汉，是同一个吗？是同一个人，竟然有不同的母亲，不同的母亲都为同一个人在哀伤，那同样在哀伤的人，被哀伤的那一个人竟然是得喜乐，你看这世间多荒谬啊！所以一个人走过这条路来看这个世间事的时候，你别有一番滋味啊。今天如果你怀念我，我回去安慰你，你还不接受我安慰，因为你不了解。最可怜的不是你们眼前可怜，最可怜的是你依然愚痴轮回，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如果设身处地稍微转想一下啊，我们虽然不是那个沙弥罗，但我们想一下，假如你是沙弥，那位沙弥证阿罗汉的沙弥，在回观这个世间，你是用什么态度？你不知道怎么说。我要跟你讲真道理，你还听不懂。你可以不用那么痛苦，但我说也无用，就这样。我只好百般善巧引导，让你觉悟，否则的话，你继续哭吧，你哭得完吗？哭了这个孩子，哭了下辈子，你哭我哭，哭到最后还没哭完没了。所以我说将跟我们老菩萨讲，以后如果我们在极乐世界见面了，我一定不会叫你妈，你也不用叫我儿。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有神通了，所以如果我喊你妈，你也会喊我妈。为什么？我们都成为母子。那这样很难算啊，那这样到最后算你当我妈几岁，我们几次，我当你妈几次，算一算啊，多一次那我叫你妈好了。你我也当你儿，你也当我儿，弄来弄去我不知道怎么定位你啊，我只好讲哎，某某菩萨你来了，他说哎呀你也来了，就这样而已啊。那时候我不会讲说妈我想你好久，那儿你好可，你今年终于来，我也等你好久，我才不会这样嘞。因为我们很难定位你的身份了，所以我们在这种世间也经常被这个眷属给牵绊着，我们看不到，所以因此就有种种的妄想，因为有种种妄想，佛法就施设了种种善巧来接引，所以众生轮回他就还在颠倒当中执着，他有他的鬼通或怎么样，他看到、哎、这个过去是我的谁，他有机会度我，他就依这样的爱着，那我们也依这样爱着，好吧？那依样爱着，这样爱着，暂时不能舍离。那如何用善法来帮助度化我们的过去眷属？所以这里面其实，如果慢慢体会，就会味道不一样了。我常讲就是，我们真正要报父母恩啊，因为《地藏经》是很强调报父母恩的。 那我们要报父母恩怎么报？我常设想啊，就是说，假如我现在尽心孝养，但我知道他必轮回，那我怎么做？我就尽心孝养，但等他走的时候，我又同时知道他将继续轮回受苦，那这样意义不大吗？对，明知他会继续沉沦，而你只是治标不治本。所以后来在报父母恩的心情就开始不一样了。我如果真想孝顺，我就不是止于一生孝养，我如何让他真实解脱？这其实不是关父母，诶，这边还有一个问，对，刚好一起谈。由此一说啊，夫妻感情太好不好，太好就不大好啊。所以这个我有解释过，感情非常好不大好，感情不好也不好。好，感情太好哈，感情很好，这辈子很快乐，离开的时候会很痛苦。感情不好很苦，离开的时候很快乐。为什么？不容易难割难舍啊！哦，哎呦，赶快啊，给你酸啊，给你赶快跑啊！其实人一生最难，难在哪里？讲现实，我常讲，人生如果我们要往生，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你那种经营最久、付出最多、牵挂最多的那一个，是最容易牵绊你的。所以他是对你最好，但是最难割舍的。所以像眷属啦，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常常我们付出的，我们的眷属，这些都不轻易，不是容易放得下的。我说实在，我们佛法不是讲成一种超乎现实，所以一个人能在临终能非常智慧的放下这一个对世间眷属生命一切挂碍，那要何等智慧啊！所以我们一旦有挂碍，就很难自心，对不对？信乐是有啦，自心很难啦。为什么？有牵挂啦。那想要不牵挂，不是想不牵挂就不牵挂。我们就你只要念佛念到一心不乱就好，你只要自心心乐，我嘛在啊，我从还没学佛就知道啦，到现在还没办法自心心乐啊。所以你不能光提一个标准，一个方向，你要给方法。所以佛法后来讲的更基础了，就不像说你只要念到一心不乱，你只要一心不乱，你要信乐心呢、啊？那你说要给他如何信呢、啊？这个下手处要如何让他以他现在能理解的让他信呢、啊？不是一味的逼迫去信呢、啊？你要我相信，给理由啊，没错啊，就是给理由啊，用种种善巧给理由，让他深信之后，他就容易一心不乱。如果没有勉强没用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那个父母的问，就是说我们要度化自己的父母的时候，我们要放下真的很难。唯有你慢慢学到说，其实父母是谁，我们这样讲，有时候有的还没那个程度听的会也比较不容易接受，但佛法就真的是这样讲，我相信大家知道，但很少思维。比如说我今天跟一个人相处，就我这一辈子我是跟他这样关系，但其实如果再往前看，他跟我的关系不一定是这个关系。所以我常开玩笑，我假如有一个另外一半，结果我哪天修有所成就，一说、啊、你是原来上辈子那一只小黑，我懂。到这下就很难，那就像那个劝发菩提新闻，就是很可耻，他怎么这样呢？他说你笑我小黑，你就是那个小猫。这下就乱掉了，就因为我们不知道，所以不知道我们经常用这一生来定位。那如果我们开始看清楚的时候，你会发觉整个认知完全不同，他不是要扭曲你的价值观，他是告诉你事实。所以我们的父母是怎么样，我们父母要报恩，但其实父母跟我们的关系过去也有因缘很多，为冤为亲，为父为子，为母为女，为冤，这都可能。那现在怎么办？ 那我现在没办法笑了，不是。我们会看到他在我愚痴颠倒，因为父母是我让我的执着可以投胎的一个对象，有了父母的因缘我才能长养。其实真正长养我的是我的烦恼，我的无明才是我的父母，因无明缘起才是我的第一义的父母。所以我们讲十二缘起里面，无明行识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没有爸妈两个，生老死里面没有另外找爸妈，就是这样就到此结束，没有爸妈。所以爸妈是经典讲这世俗地的父母，第一地是轮回。好，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我们就说当我们在轮回的时候，父母养育我们恩重如山。但如果只是用世间法来讲，变成到最后我为你父母，你为我父母，相互爱缠，继续轮回。所以了解这点，我但念他曾经在我颠倒愚痴的时候让我长养我的生命，维持我的色身，让我长大，乃至我现在能出家修行，也是因为我还在这个业力当中，在这个业力当中，父母就是在长养我的重要助缘，所以他没有他我不能成长，他恩重如山。但我同时必须知道，假如我们继续用这份世间的爱缠的心，他到最后因缘一变化，为父为母为女为子，不知道继续轮回很苦。所以我为感念他，我希望他还能学佛，这样我才能真正远离这份无止境的爱染，我才能让他就近解脱。所以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态度，会充满感激的心，但也带着觉悟的心，就是充满他长养我，要是没这个因缘我无法成人，所以我必须要报这个恩。但我也知道，假如纯粹只用世间法，你我将继续沉沦，所以想尽办法自觉觉他，这才是真孝道。好，另外一个，受五戒菩萨戒的弟子若往生后，其慢衣该如何处理？是否可以火化？其实在出家人的衣哈，他往生的时候都可以再给混少衣啊，所以衣本来可以给，它是一个法衣的意思。但只是现在人有时候你给他一些死人的，死人的才吉祥，你信不信？我们现在大概还无法接受死人的才吉祥，因为死人那件衣不是告诉你无常无常。你如果那件衣搭着，你可以时时让你念无常，那不是一个很吉祥的衣，不管是什么衣，是不是？但我们就会说，哎呀，死了死了，你怕也没用啊，早晚还是要死的。啊，所以其实出家人的衣都可以传都留下来，那为什么在家的这些慢衣不能留？可以。那假如没人要呢，就化掉吧，就化掉，不然你留着还，你现在不化，等着时间让它烂掉，那不是逃避问题而已嘛？与其放在那里，不知道让后面的人不尊重的人家那轻慢这些法衣，那不如就化掉。如果有人要供养。如果有福报的人就接受。为什么？我曾经接受一个受菩萨戒的人的衣，何等欢喜啊。所以有些衣破破旧旧的，但看到的是真实的法。所以它是一块布，但其实你们可能都不了解，当我护以它叫解脱衣。你如果视它为解脱衣，它所产生的加持作用是非常非常大。我讲的加持在法上，因为这个衣本身具有很大的意义，在很多重意义。我们这次不在讲十字毗婆沙论里面有谈到这个衣的意义吗？那其实这个衣的意义会非常大。所以一个出家人就算不管你如何，你这件衣其实是无比欢喜啊，它代表了你走向觉悟之路。如果你不了解觉悟，不了解修行的意义，你搭这个衣好像就是一个制服，不是，它是解脱，它是无比庄严的。我有幸搭上这一件衣，何等欢喜，都不敢入没这一件衣的那种心情啊！所以它是一块布，但它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具足， 尤其你当越来越了解世间人在颠倒啊，而今我竟然能走向解脱路。如果你知道颠倒跟觉悟是何等差别的时候，你搭这件解脱衣的时候，你那个意义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件衣容许它慢慢破烂，但它的清净庄严时时放光就不一定你看得到了，是这样的，好吧，那我们就到这里。